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欢迎您收听历史军事穿越题材小说《藏明》第六卷《终战》。阿巴泰咬了咬牙，对豪格说道：“
苏亲王，咱们这一仗败了，我阿巴泰辜负了圣上的期望，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现如今，趁着还来得及，你先带着那两个阿里哈朝花营和剩下的一个葛布什先营，以及那些巴拉亚兵，先撤吧。在去路上，收拢那些汉军旗的汉蛮子们，什么都不要顾，立即原路朝着黄崖口关撤回去，恐怕还能为咱们大清保存一些实力，不能耽搁了，走吧。”
虽然阿巴泰充满了悲愤，但是他却并未被愤怒冲昏头脑。他知道这一仗恐怕是真的要大败了，以他们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挡住这支由大中皇帝萧天剑亲率的大中军了。如果拖延下去，他此次入关带来的这些人马恐怕全部都要丢在通州了。所以他第一个考虑的是如何保全一些实力，赶紧退出关去，以免全军覆没在关内。他也想这个时候带兵逃走，但是他能这么做吗？如果他能率兵先逃走的话，保住性命的机会还是很大的。但是大中军肯定会挥师掩杀，那么这么多麾下的人马基本上都要报销在通州这一带了。如果这会儿他当机立断，立即带着那些骑兵逃走，倒不是没有逃走的可能，但是即便是他回到关外，那又能如何呢？皇太极可不是宅心仁厚的家伙，是绝对不会饶过于他的。所以他如果能回去，皇太极肯定也要以此次大败为由处决于他，到时候他的儿子也全部都要收到株连。所以眼下他绝不能这么先逃走，他必须要先保住豪格这个皇子再说。另外，他希望能为他们大清也多保留一些实力，下一步大中朝肯定是要崛起的，成为他们大清的死敌。他们没有太多的力量和大中朝相抗，现在保全一些实力，对于以后他们大清来说便是最大的功劳，哪怕是他死了，也起码不会落得一个骂名。阿巴泰在这一点上还是相当明智的，而且作为野猪皮的儿子，绝对不乏血洒疆场的勇气。于是想通了这一点之后，他便扭头对豪格说道。豪格愣了一下，但是马上便明白了阿巴泰为什么要这么做。于是一下子他对阿巴泰这个平时他都瞧不起的叔叔产生了一种内疚的感觉。说实在的呀，他爹皇太极对阿巴泰确实很刻薄，他爷爷这么多的儿子，虽然不管其他人最后是什么结局，但是好歹都混到了亲王的位子上，可是唯有阿巴泰却始终仅仅是个贝勒。虽然前段时间提了个饶于贝勒，但是也仅仅是和晚辈的那些贝勒们相区分了一下，实质上的地位并没有提高。他老爹皇太极始终都在压制着阿巴泰，这对于阿巴泰来说着实是一种侮辱。阿巴泰为此发过牢骚，但是却被皇太极纠结了众多的兄弟使劲地修理了阿巴泰一番，搞得阿巴泰是灰头土脸的。现如今的情势到了这种地步，可是这个贝勒叔叔却并没有先逃走，却让他带着剩下的大部分兵力先行撤离这里，并且还让他收拢那些后面的汉军旗的汉兵们和蒙古兵们赶紧退出关外。而这就不用问了，阿巴泰肯定是要留下来为他们断后了。所以豪格为此颇为感动，于是张口说道：“
饶于贝勒，您是主帅，即便是留下来断后也应当是我的事，还是您先走吧，这一仗咱们确实败了。”
阿巴泰看了一眼豪格，眼神中露出了一丝柔色，摇摇头说道：“
正因为我是主帅，所以我才不能走，我该为这个结果负责，而你是皇子，而且还是亲王，
绝不能留在这里送死，所以你速速带兵撤出关外去吧。回去之后，我那几个小崽子就劳烦你照料一下，我让伯洛护送肃亲王回去吧。
伯洛何在？
爱新觉罗伯洛乃是阿巴泰的一个儿子，此次阿巴泰领兵出关，伯洛紧随着阿巴泰一起出征，现在阿巴泰让他保护豪格撤出关去，其实这意思已经很明白了，便是让伯洛跟着豪格逃走，让豪格回去之后念他断后之情，维护一下他留下的这几个儿子一番。伯洛得知他爹叫他，于是便过来领命，阿巴泰令他护送豪格先行后撤。伯洛听罢了之后，立即想明白了其中的原委，于是立即下马伏地大叫道：
阿玛，还是让儿子留下来陪阿玛吧。
阿巴泰气得把眼睛一瞪，怒喝道：
此地我乃是奉命大将军，而你只不过是个三等甲喇章京，岂敢不听号令？难道想死不成？休要多说废话，你立即护着肃亲王撤退，再敢啰嗦，看我不抽死你。
伯洛无奈之下，只得大哭着答应了下来，翻身上马跟在了豪格身后。豪格咬了咬牙，在马背上对阿巴泰抱拳说道：
饶于贝勒多多保重，
本王出关之后定不负贝勒所托。
说罢之后，豪格立即点了他麾下香兰旗的两营阿里哈超哈营和一个葛布什贤营，迅速地开始朝着通州后撤，而阿巴泰身后仅剩下了一个葛布什贤营和一个汉军营，不足3000兵将。阿巴泰也不下令将前面那些兵将撤下来，而是在战马上伸手摘下了他善用的那柄大斧，将大斧朝天一举，大声叫道：
都跟着我，杀贼！
留下的那些箭弩兵心知无幸免之理，这个时候反倒是纷纷镇定了下来。阿巴泰这个主帅尚且视死如归，他们这些建州勇士又岂能惜命逃走呢？看着豪格领兵已经开始后撤，这些人深吸了一口气，也纷纷大吼着举起了手中的刀枪，跟着阿巴泰立即朝着前面冲去。倒是那一营汉军这一会儿一个个面如死灰，两股战战，丝毫提不起一点斗志。他们这些汉兵啊，在关外地位很低，虽然都是当兵的，但是呢，在那些贱奴人的眼里，他们这些汉兵不过是可以用来消耗的奴隶罢了。现如今呢，他们贱奴兵败，便要留下他们这些跟着送死，这些汉兵们的心中不由得一阵阵的悲哀，哪能跟鞑子兵一样提起士气去跟着他们送死呢？但是阿巴泰既然有令，他们这些人也不得不听命行事，但是他们却没有跟着狂呼大叫，而是一个个垂头丧气跟在了阿巴泰和那些鞑子兵的身后，慢吞吞地朝着大中军营去。萧天剑一边观察着前方的战事情况，当看到自己阵线牢牢地守住了，将这批进攻的鞑子兵给死死地挡在了阵线之前，于是便下令在两翼的李定国和严书亭领兵前出，开始对这批贱奴形成包围之势，准备一举吃掉这批贱奴。但是同时他也一直在关注着这批奴兵后面的那些贱奴军们，当看到忽然之间后面督战的那批贱奴兵一下子分成两股，一股打着香兰旗的贱奴兵突然之间掉头开始朝着后面撤退，似乎是想要撤离战场，于是萧天剑先是一愣，但是马上便考虑清楚了其中的原委。阿巴泰虽然是一个奴囚，但是却果真是一员勇将啊，这一点令人钦佩。他这是要护着豪格撤离战场啊。萧天剑用大枪指着前方，对从前面奔过来的刘耀本说道。刘耀本扭头望去，微微愣了一下，但是马上明白了萧天剑的话的意思，立即便开口说道：
这个阿巴泰确实不算太差劲，有点壮士断腕的气概，不过咱们岂能就这么着让豪格轻易的逃走呢？ 让骑兵出动吧。
说得不错，豪格想跑也想得太便宜了，仗打到这个样子，他们还想着带剩下的过半的箭弩兵马上逃跑，做他们的春秋大梦吧。传令所有骑兵，令他们跟着李定国出击，给我咬住豪格，不能让豪格这么轻松的就撤离了通州城，最起码要在通州一带将那些汉军旗的汉军们给留在这儿。告诉李定国，要是他做不到这一点，就给我去养马去，你下去亲自指挥，把阿巴泰给我留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现在萧天剑动不动就喜欢威胁部下让他们去养马去，其实最早的出处啊，还是在赵尔驴那儿，现如今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口头禅了。刘耀本一听啊，立即哈哈一笑，领旨便立即拨马再次回转了下去。不多时，中军令旗便开始上下飞舞，号角齐鸣起来。早已在大中军后面整个带弹的三个禁卫师的骑兵营，在接令之后，各自的营将纷纷将战刀出鞘，朝天一举，兴奋地狂吼道：“
杀奴啊！”
近四千骑兵听罢之后，也都个个兴奋异常，高举着武器跟着狂吼着，然后纷纷催动坐下的战马，如同旋风一般的从后阵之中卷出，又从左翼冲了出去。而李定国受命之后，也是哈哈大笑了一番，翻身上马，率领着这些骑兵立即便杀了出去。另外还有左翼的几千步兵也紧随着这些骑兵杀了出去，抛下了那些被包围的箭弩兵们。而这刘耀本呢，率领着剩下的大军则迅速地一边分兵迎击阿巴泰，一边迅速地完成了对正在和他们纠缠的箭弩残部的合围，杀声震天地开始了一场大屠杀。
本集播讲完毕，演播北海听云，感谢您的收听。